原湖广总督芮成，第八镇统制张彪，祈祷兵散是望风而逃，他们俩又滚了蛋。这次战斗还不到一天的功夫，秦军屯兵蛇口，马上向军政府通电。湖北军政府得这消息之后，马上发布公告，是热烈祝贺。咱们单说汉口的老百姓都盼着快点光复啊，江对岸的武昌是一个世界，我们这儿还是一个世界，怎么革命军不来呢？听说革命军屯兵在蛇口，老百姓乐坏了，主动送馍送茶送慰问品。汉口商会的会长叫李子云，马上筹款也来慰劳革命军，整个汉口的形势也就大变了。咱们说到这儿，单说过去的大江报主笔詹大悲，您还记得这个人吗？他就是文学社的创始人。詹大悲跟蒋义武交情浓，因为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大乱者救中国之良药也。这篇文章在大江报上一发表，就气坏了湖广总督芮成，马上下令把詹大悲逮捕法办，就投入监狱。但是呢，经过审问，经过调查，詹大悲出来写了这么个文章之外，其他的罪证一概没有，查无实据，怎么办呢？又不能轻易把他给放了，最后决定判他徒刑九个月，罚款800元，同时还规定，你要交足了800元，就把你释放，免去九个月徒刑。但是詹大悲呢，就是靠着耍笔杆子活着，两袖清风，一点钱都没有，就只好前去赴刑，就到了李志思监狱。詹大悲那是有名望的人呢，这个监狱里上上下下的人对他都十分尊重，所以他来了之后没受罪，住单间小号，想吃什么哎，给买点什么，想写个信啦，会见个朋友了，哎，也随便。同时这个监狱压的都是政治犯，另外呢都是一些商户欠税的，都是这帮人。真正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那些人跟他们不在一起，所以这个号也比较松。每天有被放的，有被关进来的，外边的消息都能带进监狱。詹大悲从这些人的口中了解到汉口的情况，他听说9月24日文学社共进会已经联合了，哎，心里高兴。后来又听说他们在九月下旬要准备大起，由于事机不利被芮成发现了，现在芮成要对这两大组织下毒手，他可着了急了，飞不出去，蹦不出去。但听了这些消息嘛，又不见得确实，怎么办？詹大悲就写了封信，托人把这封信发出去了，寄给北京最好最好的朋友，叫温楚航。温楚航既是同盟会员，也是文学社社员，跟詹大悲交情莫密。温楚航接信之后，立刻坐车南下， 两天之后来到汉口，先找个旅馆住下，当天买的东西到李志思监狱来探望詹大悲。两位战友铁窗相会，心中都非常难过呀。他们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马上转入正题。詹大悲就说：“老温呐，你来的正好，你代替我在外边奔走，速去找蒋友、孙武、刘公等人，让他们行事特别要谨慎，防止内奸。这是一，二，敦促他们赶紧发动起义，再不能等待了。现在武汉的形势对起义极为有利呀。”行，文楚航马上离开监狱，去见蒋友、孙武和刘公，把詹大悲的意思做了转达。后来文楚航啊，发现外边有什么变化，及时到监狱告诉詹大悲。到了10月9日这天，詹大悲听说要发动全面大起，他心里是无比的嫉妒。
哎，后来又听说孙武因为吃酒带醉把炸弹蹲响了，暴露了据点，结果被俄国巡捕把宝善里给查抄，把人名单花名册全给缴去了，军旗大宴也给烧去了。
詹大悲在狱中一听，真是五雷轰顶啊。第二天他又听说彭楚藩三人光荣就义，詹大悲是悲痛欲绝。记住，完了，革命不带成功的，怎么这么难呢？詹大悲把绝命书写好了，心说我也不活着了，没什么意思。哪知道10月10日的晚上风云突变，革命军真就起义了。那温楚航住的旅馆里，就听见武昌城那边开了锅，枪声炮声隐隐约约传来喊杀的声音。温楚航赶紧把鞋蹬上，到江边去看热闹。他一看呢，哈，江边的人可老了，都往武昌那边张望，但见火光冲天，确实是发生了变化了。究竟怎么回事？他还不摸底呀。但是温楚航自幼在日本留学，说日语哇哇的。他一看领事馆还出来不少人看热闹，男的女的拿着望远镜往武昌那边看。他走到日本领事馆一个访员的身边，用日语跟他交谈，问这怎么回事。这日本访员挺客气，说可能是什么起义军已经攻克了武昌，你们那个什么湖广总督魏成，还有个姓张的叫张彪什么的，已经都逃走了。武昌听说已经被革命军占领了。啊，文楚航一听，这真没想到，这个事情的变化真是出人意料。到了第二天，他又了解了其他情况，知道这是真的，马上进监狱是飞报詹大悲。詹大悲一听啊，乐得蹦起多高来，哎呀，苍天有眼呐，这简直世界上一大奇迹呀。文楚航就说，我已经了解到起义军已经正式改名叫湖北革命军，而且成立了湖北军政府。我说你还在这儿蹲着干什么，赶紧跟我到武昌去得了。詹大悲也乐了，朋友，你怎么聪明人说糊涂话，这是监狱呀。武昌虽然光复，汉口这还没动静，一切如旧啊。 人家能让我出去吗？哎，不，你不了解外边情况，现在汉口也乱了，而且当大官的都逃跑了，我看出监狱不难，咱怎么办？我商量商量。你说这温楚航这个人也有点魄力，把监狱里那些当官的、当看守的16个人都给召集起来了，进行一次训话。温楚航这小伙子还真行啊，扒着腰板，挺着胸膛，眼睛瞪得倍儿亮。他是这么说的：各位，我郑坠向大家宣布，本人乃湖北军政府派来的特别代表，今后要接管汉口的一切工作。武昌发生的事情各位都知道，现在形势已经变了，你们为什么还替清王朝卖命呢？你们的上级全都逃跑了，你们还管理监狱干什么？赶紧把监狱打开，把人都放了，给自己留一条退路，不然革命军要跟你们算总账。哎呀，这帮人一想，可也真就是这么回事，现在连个头都没了，你说我们这摊归谁管呢？听说知县大老爷2天前就跑了，啊，去里半娘的，我们也不管了。好好好好好，遵命照办，遵命照办。把监狱的大铁门打开了，就这样把毡子被放出来了。那些欠税的商户一看，我各位老总，行行好，把我们也放了吧，我们都是奉公守法的良民呢，顶多是欠了几天税款就被投进监狱，我各位高副手把我们放了，绝对不能亏待各位。这些狱卒一想，哎，发财的机会来了啊，可以放可以放，不过你们跟那二位不一样啊，每人得交10块钱，交10块钱就把你们放了。哎，行行，我给20，我给30，放过去就行。给了这帮人钱了，商户也都给放了。这些狱卒看守一看，去他娘的吧，老子也跑喽。结果这监狱里头也跑光了。安心这些不说，单说沾的被温楚航，等出了监狱，真好像小鸟出笼一般，沾的被这个高兴，走起路来脚步也轻快。到江边打算雇船到武昌，一看波浪滔天，大江上连一只船也没有，闹了半天，在战争年月已经封江了，怎么办？两个人又徒步到了汉阳，在汉阳鹦鹉洲僻静之处，不惜重金雇了一只渔船，这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两个人送到武昌。当两个人一进了武昌，一看改天换地，哎呀，跟其他的地方是截然不同啊！高楼大厦上飘扬着3色9角18星的大旗，再看街面上的人一个个笑逐颜开，买卖兴隆，那些革命军荷枪实弹，见着老百姓有说有笑，是一片繁荣的景象。尤其不同者，这里人没有留辫子的，把那猪尾巴全都绞下去了。哎，样样事事都有一种新鲜的感觉呀。两个人快步如飞，到了原咨议局大楼，就是现在的军政府办公处。温楚航沾着杯等来到里边一看，好家伙，这个大楼里的人呐，出来进去拥挤不动，楼上楼下乱乱糟糟，每间屋里都挤满了人。你想，革命政权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什么事没有，都得上军政府这里办来， 乱乱糟糟的，吵的人脑袋都疼。詹德贵跟文楚航就问，这办公室在什么地方，谁说了算？有人告诉二楼，俩人上了二楼，头一间大办公室门开着，詹德贵敲脚往里一看，哇，正看着汤化龙。现在汤化龙呢仍然是资印局的议长，自从上次他的阴谋被揭穿之后，可把他吓麻了爪了。为了痛改前非，工作非常积极，把行李卷搬到办公室，昼夜24小时办公。他这屋里的人挤的，有商界的、工界的、学界的，也不知吵着什么玩意儿。詹德贵挤进人群，跟汤化龙打招呼，过去俩人都是老熟人了。汤化龙急忙站起来，老詹，欢迎你呀、啊！你什么时候出来的？我今天出来的。哎呀，我现在实在没时间接待你，有话咱们晚上谈吧。不，我有急事，不知道这儿谁说了算？哎，当然是大都督了，往里走，4号办公室，那就是李都督办公的地方。好吧，咱们晚上见。詹德贵、文楚航赶奔黎元洪的办公室，结果一进门啊，屋空的，黎元洪不在，上哪儿去了？陪着老同盟会员谭仁凤视察江坊去了。说到这儿，咱还得补述一笔。自从上次黎元洪参加了个颠覆新政权的活动，后来被人家敲山震虎把他发现了，黎元洪吓坏了，一反常态，工作也比较积极。等到晚上的时候，见着吴兆麟、熊炳坤，直甩大鼻涕，表示痛改前非，与清政府一刀两断。大家一听当然是高兴了，就规定在10月17日在武昌的跃马场正式举行阅兵式和授剑授印仪式。就在那天呢，上海的宋教仁特派老同盟会员谭仁凤代表孙中山和黄兴前来祝贺。
哎呦，热闹的不得了啊。
那天黎元洪头上戴着金箍大盖帽，披着将校呢的斗篷、大马靴、刺马针，腰里扎着皮带和佩剑，骑着高头大马。吴兆麟、熊炳坤、谭仁凤众人陪着开始阅军，之后又登上帅台，举行了授剑授印仪式。老百姓深受感动啊。黎元洪走马上任，这次他也诚心诚意的愿在军政府办事儿，因为通过这几件事他看出来了，这些人不是乌合之众，将来大有希望。那么换句话说，革命军前仆后继死了那么多的人，在鲜血之中，在火海之中得来的政权，就白白地交给了这个老军阀的手里。黎元洪算捡了个大便宜，因为事忙他没在办公室。詹德贵呢，转身刚往外一走，迎面正好碰上蔡继明。蔡继明也是老革命党人，现在负责军事工作，跟詹德贵交情莫逆。一看文楚航也来了，把蔡继明可乐坏了。二位，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二位哎呀，你们这是从哪来？到屋到屋，把他领到旁边那间屋。说了几句话之后，詹德贵就问我，老蔡，我不明白，现在形势这么好，你们怎么还不乘胜追击，收复汉口、汉阳啊？ 难道说你们等着瑞城张彪缓过气儿来你们再去吗？
哎呀朋友，你不了解内情啊，你没看见吗？事儿太多太多了，实实在在忙不过来呀，人手不够。你们二位来的太好了，我现在就去调兵，把军队交给你们二位，你们负责收复汉口。蔡继民说完了转身就走，时间不大，集合了三营正规军还有陆军学堂的学生100名。他把温楚航粘的碑领到教军场，用手一指，二位看看人马够不够，全交给你们了。除此之外还给你们大炮13门，兵船9只，缺什么用什么随时找我联系。总而言之，收复汉口的事就拜托你们二位了。詹德威可乐坏了，放心吧老兄，这件事交给我了。他们登上兵船，挑着大旗赶奔汉口。其实到了汉口一点障碍也没遇上，一枪都没放就把汉口光复。为什么呢？武昌攻克了，汉口那些官吓得屁滚尿流，携家带眷早就逃走了，只剩下个空架子。所以革命军一来没费吹灰之力。老百姓听说革命军过江了，高兴得不得了啊，因为人们早就听说革命军又遵守纪律又爱护老百姓，主张平等博爱自由，那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因此自动的涌上街头夹道欢迎。刹那间鞭炮齐鸣，是锣鼓喧天，彩旗招展，使詹大威等人也深受感动啊。他们含着眼泪跟欢迎的人群一一握手，那本地也公推出来商会会长李子云作为工商各界的总代表来迎接革命军，把办公室暂时就定在四官殿。等詹德威他们进了四官殿，一切安排好了，就已经掌上灯了。李子云开始募捐，要商议。